读圣贤书，做现代人，小型历史综艺脱口秀又来了，感谢捧场，老周说历史，我是老周，没有多老的老周。
哎，大家好，这前面关于周穆王的事情我们已经说的差不多了。这位帝王他的在位时间实际上是相当长的，我们用两集的时间只是说了他一生当中最传奇的那一部分。如果是要详细说人家的一生的话，第一咱也不知道啊，第二呢也没那么长时间啊，生活大多数时间是无聊的哈、啊，精华的地方就那么一点儿。其实这位帝王他在位的时间有55年之久，后世的乾隆皇帝跟他有些相似。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二月河啊，二月河他写康雍乾盛世啊，实际上写的最好的就是雍正帝啊，雍正帝反而是那个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，仅仅13年。他到写乾隆皇帝的时候他就写不动了，因为乾隆的事儿太多了，太杂了，命太长了，最后把二月河自己都写的糖尿病了啊，实在是写不下去了。所以周穆王的事儿和乾隆也一样啊，咱不可能事无巨细的给人说，就捡那些精彩的说。周穆王为什么跟乾隆皇帝很像呢？他俩人命都特别长，而且俩人都是大玩家，上台的时候国势很强盛，国库里面有大把的银子可以挥霍。像这种帝王他们自己活着的时候是很爽的，但是他们的继任者就不爽了，老领导把信用卡都刷爆了，留下一堆烂摊子就撒手西去啊。周穆王死了之后呢，他新上来这个帝王名字叫周公王，他就比较倒霉，在位20多年期间一直在忙着收拾烂摊子，最终也没有收拾过来。周公王他本人其实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勤勉的君王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，前任玩的实在是太嗨了，把国家已经掏空了。所以尽管周公王尽了很大的努力来采取很多的挽救的措施，对治国的策略也进行了大幅的调整，但始终都没有办法阻挡周朝的国势慢慢的滑向深渊。所以周公王我们就跳过去了哈，人家主要是进行改革的哈，那都是一些很枯燥的政治举措，没多大意思。周公王死了之后，紧跟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周夷王。周夷王呢还有点意思，前面有一集我们曾经说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那一集，周夷王对于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他帮着断了代了哈。在他继位的第一年就天降异象，在早晨日出的时候立刻就发生了日全食，看上去就好像是太阳出来两次一样。这个奇异的天象把当时的老百姓啊都吓得够呛，包括周夷王自己也吓得够呛啊。他害怕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今天可能都难以想象，自从看见这次不祥的日全食之后，周夷王就感觉完了完了啊，这原来的首都不能住了，镐京已是不祥之地，风水已经全坏了，那再待下去肯定就是灾祸连连，所以必须要迁都。到了他继位3年以后，准备工作就绪，国家就开始正式的迁都。我们前面讲过说在中原地区还有个陪都，叫洛阳，但是那是以后的首都，这次他们搬家还是在陕西，搬到了一个叫做怀里的地方。周夷王搬到这新首都之后依然是诸事不顺，没过几年就发生了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。当时是这个暴雨卷着冰雹疯狂的就袭击了他的首都，这冰雹大到什么地步呢？如果是你那个家禽啊家畜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之下被冰雹直接击中，那就当场死亡。不仅如此，在一阵狂风暴雨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波强冷空气来袭，天气变得奇冷无比，当时连这个嘉陵江和汉水这样的大河都被冻住了啊，不能流动了，都老百姓很多都被活活的给冻死了。因为周夷王继位的前几年老天爷是很不给面子的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啊，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那所以周夷王就想了，老天爷欺负我也就罢了，我堂堂的周天子我就想看看人世间有没有敢欺负我的。要是搁在以前确实没有人敢欺负周天子，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 西边的少数民族，被我们称为犬戎的，他们已经慢慢的壮大起来了，跟当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不仅是欺负，而且呢还欺负到家门口了。在周夷王继位的早期，面对西戎小股的骚扰力量，周朝也曾经打过一些胜仗。这些小胜利让周夷王曾经产生过一些错觉，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人。后来他这个信心就不断的膨胀，觉得自己特别牛，就生出了征讨四方、称霸天下的野心。但是这个野心啊，只是一个幻觉而已啊，他很快就被犬戎给打消了。犬戎后面派了大股的部队，不断的来侵犯西周，好几次都打到首都边上了。周夷王一看啊，原来前面打胜仗是因为人家只使了一成的功力，现在人家拿出十成的功力来，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。兵临城下，周夷王就变得怒不可遏，他就整顿好全国的主力部队，准备出兵攻打犬戎。结果呢，我们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，就是步兵对骑兵，哪怕兵力是人家的好几倍，那也不一定能打得过人家。所以最后周朝的部队就是被打得狼狈而归。
有诚意，有意思，有干货，老周说历史，一样的历史，不一样的说法。老周说历史已经开通微信公众号，在那里我们每天会分享给您一篇好看有趣的文章，还会赠送给您一些有价值的书籍。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周说历史，我在那里恭候您的光临。
这不断的自然灾害，再加上军事上的失利，几件事情一过，老百姓开始对这个天子就慢慢的失望了，认为他的这点子也忒背了，还号称自己是天子，老天爷对自己的亲儿子哪有这么不好的呀？所以对他是不是真命天子都产生了怀疑。那不光是老百姓没有信心了，周夷王自己都被这一连串倒霉的事儿搞得没有自信了，他感到十分的迷惑，同时也感到十分的恐惧。哎，这为什么我就这么不招老天爷的待见呢？啊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了，是吧？从一系列的迹象看来，老天爷肯定是已经不爱我了，说不定哪天他就会派鬼神前来取走我的性命。周夷王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，他的思想一旦钻到死胡同里以后啊，他就出不来了，整天都担心有鬼神会前来索命。日子久了以后呢，他的精神就彻底崩溃了，每天是疑神疑鬼，寝食俱废，吃不下也睡不着，这就是典型的抑郁症的症状。那时候也没有心理医生啊，得了这个病就没法治，所以过了没多久之后他就驾崩了。史书上对于周夷王的评价是温柔贤善曰义，其实他这个人并不坏啊，多愁善感，温柔善良，很有一点女性化的人格，但是运气实在是很不好。在周夷王死了之后，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制度，就应该由他的长子来继位，他的长子名叫姬燮，这名字挺好记哈。但是这个姬燮呢，他是偏妃所生，而且他的性格不太好，自幼就狂傲任性，少才无德，周夷王活着的时候就不太喜欢他，曾经明确的表示绝对不能让他来当太子，要赶紧跟自己的原配夫人生个儿子，然后再立为太子。这姬燮他是偏妃之子，虽是长子，但是只要王后生了男孩，他的地位就要往后移。可是问题的尴尬就在于王后还没来得及生孩子，那周夷王就先挂了，这事儿就变得很难办啊。若是按照老规矩来办，比如按照嫡长子继承制，那就违背了周夷王的意愿啊，而且这个继位者很明显将是一代昏君。若是不按老规矩办，那就打破了本朝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的制度，说白了就等于违背了周公的意愿了，那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啊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，他们为这事儿也很犯愁啊，就聚在一起讨论，开会啊，连续开多少天的会，最后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，
他们认为人是活的，规矩是死的，不能让死规矩折磨活人。既然姬燮这孩子他很明显是个无才无德之辈，让他继位的话，那大周朝的国运肯定就会雪上加霜。要是按照周公的老规矩来办的话，折磨的就是我们在世的这些活人，那这老规矩就应该被打破。最后他们就决定从王族之中推选一个有道德有声望的人来当天子。经过商议之后，大家一致同意推选周夷王的叔叔为新天子，这就是传给了他的长辈了。那周夷王的叔叔他的岁数已经不小了，没想到眼看都快退休了还能再往上升一级，很意外的就登上了王位，是为周孝王。周孝王年纪虽大，可是雄心却不小，他立志要重振大周的雄风。当年被犬戎所击败的耻辱一直耿耿于怀啊，所以他在上台后的第一年就要决定向犬戎发动全面战争。但是周孝王他自己又不是一个御驾亲征型的领袖，他需要任命一个将军帮他去领兵打仗。他任命的这个将军呢，就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，这个诸侯国名叫申国。那这个诸侯呢，当然是叫申侯。申国这个国家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，它是个很小的国家，但是这个国家我们在这里要重点说一下，它跟西戎和西周之间都有比较复杂的关系。这一层关系不仅在周孝王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到后面还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叫烽火戏诸侯，这个事儿也跟申国大有关系。所以此国虽小却不容忽视。在接到周孝王的命令之后，申国的国君就成为领兵大将，可是他却很不乐意，很不高兴，他不愿意打这场仗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这世上还有人会讨厌权力的吗？这里面的原因我们留到下一期再说，再见。
老周说历史已经开通微信公众号，在那里我们每天会分享给您一篇好看有趣的文章，还会赠送给您一些有价值的书籍。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周说历史，我在那里恭候您的光临。